我们今天继续来看约翰三书，老约翰写的最后的一封信啊。约翰三书，我们今天从第一节看到第八节，第一节看到第八节。我们翻到以后呢，我们也是一样，弟兄们、姐妹们，我们轮流的来读。姐妹们读第一节，弟兄们第二节。那么第二遍呢，我们弟兄们读第一节，姐妹们读第二节，我们轮流来把它读两遍，好吧？好，请姐妹们第一节来预备起。
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犹，就是我曾经所爱的。
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
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
亲爱的兄弟啊，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
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
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对外邦人一无所取，
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好，我们弟兄们来读第一节，姐妹们来读第二节，来预备起。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犹，就是我诚心所爱的。
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
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
亲爱的兄弟啊，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
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
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
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
约翰三书蛮特别的，就是老约翰专门写信给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该犹。就是这一封信，他不是约翰一书，他是普遍写给住在很多地方的信徒的，而这一封信单单独独是指明，只是写信给一个该犹，只是写信给一个人的，而这一个人呢，也很可能代表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每个人可能也会遭遇像该犹所遭遇的事。那么这个老约翰写信在这个地方给他，我在想为什么要写信给他呢？因为该犹可能遭遇了一些事情，这个时候真正需要人家的安慰，就他做了一些事情别人不认同，你怎么可以做这些事情，对不对啊？可能在这个地方呢，该犹他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当时候的有一些人有不同的看法，而他真的这个老约翰呢，他知道这个人，别人来证明这个该犹所做的事情真的是按照真理而行的。或许圣经里面没有记载，我在读的时候的感觉啊，这是我在读的时候的感觉跟大家分享，就感觉该犹这个时候很需要别人来关怀他，安慰他，甚至鼓励他，激励他，让他不灰心啊，让他不灰心。那么前面第一节到第八节呢，在这个地方 约翰一开始说，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犹，就是我诚心所爱的。在这边看见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的，你知道哈，假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一个公司的总经理，他是爱员工呢，还是爱他的公司？是爱他的公司呢，还是爱他的理想？这是非常关键的。但是我今天读这段圣经，我真的很被老约翰用的词所感动。老约翰他所爱的是什么呢？他可能有很多东西爱，但是里面有一个他没有缺少的，就是一个小弟兄，一个信主的小弟兄。居然他说是我诚心所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这边来查经啊，你敢对什么事情讲说这是我诚心所爱的？有哪几件事情？哇，哎，我相信老约翰一定不骗我们啊，他既然可以说这个该由这一个在主里面信主的小弟兄是一个做长老的，他说是我诚心所爱的。可能老约翰还有很多爱的，他爱耶稣，他可能不晓得他会不会爱圣殿啊，会不会爱教堂，他会不会爱他的理想啊，会不会爱他的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但至少在这边讲到说，这个该由这一个人，也不是个大使徒，也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嘛，对不对？只是一个基督里面按真理而行的一个弟兄。老约翰居然可以讲说，他是我诚心所爱的。我在那边看到一幅图画，一个长老，一个做长老的对一个在主里面按真理而行的弟兄，他是真心诚意的爱他。哇，你想想看，这是多么的安慰啊。有的时候你知道哈，我们在公司里面帮公司这个卖命了一辈子哈，你知道公司老板爱你吗？诚心爱你吗？他只是用你，你有用是用你，没有用是 lay off， 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今天任何一个人的组织，包括宗教的组织在内，人到底要的是什么？人真正爱的是什么？人真正爱的是对他有益处的，人真正的爱是他所想的。但是在这里有一个做长老的，他居然爱的是一个在主里面按真理而行的小弟兄。他敢讲这是我诚心所爱的，至于别人怎么感觉我不知道，至少我在读第一节的时候，我正在想说，其实做不做长老并不重要，重要是什么呢？重要是我们能不能爱一个在基督里面跟我们同为神儿女的一个人，我们能够说这一个弟兄这个姐妹是我诚心所爱的。其实老实讲，我们人的头脑一想到爱，对不对？这个太抽象了。假如把爱讲的具体一点是什么？把爱讲的具体一点是什么？啊，没有关系嘛，这有什么？把爱讲的具体一点。我们这个姐妹常说：“哎呀，我爱你，希望你爱我。”那你到底希望人家爱你是什么了嘛？就这个爱是不是很抽象？比如说哈，我们林阿姨在这边，这个很久没有看到林阿姨，是不是啊？这个林阿姨觉得你说，哎，你希望别人爱你，希望你的孩子爱你。比如说，假如你还说，妈，你这个具体点讲说，要我怎么爱你？其实爱是，就是说，当一个人说我爱你，是不是啊？你真的就能够觉得这个人爱你吗？还是这个人表达了一些什么，让你感觉这个爱是存在我们之间的？啊，是不是这样？在这个地方，真的我慢慢在想说，诚心所爱的第一个，至少你对待一个人是真心嘛，对不对？你给他嘴巴上讲一套，做的是一套，是不是啊？ 对不对？我们上海人最会了，最会了，在家里面吵架是吧？人家来敲门，对不对？两个还要客客气气出去讲，哎呀，怎么样，对不对？还要装腔作势了的，还要装腔作势的嘛，对不对？是不是啊？我跟你讲，真正的爱，第一个就是诚心嘛，真心嘛。就我对你真心，是要给你感觉，哎，我很真心。第二个，所谓的爱。爱总有一种体贴嘛，有一种接纳嘛，有一种尊敬嘛，对不对？在你真正需要的时候，正就是怎么讲？我觉得这个爱，我讲不出来。我觉得把一件事情讲得清楚的哈，那个东西就蛮虚假的。有时候讲不清楚的东西还真是，你们同意吗？因为一讲得清楚，就变成一个道理跟知识了。有的时候讲不清楚，是这样。好像在一个最需要的时候。好像就有一个人了解你，是不是？不管是一句话，不管是一杯凉水，不管是一个什么东西，好像那种感受给你感受到，这就叫爱嘛。老约翰在这个地方，他居然说该由是他诚心所爱的，又要写信给他，哇！我说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哈，你接到电话跟接到信一不一样？啊？真的会不太一样。其实今天呢，人家说今天这个时代是言而无信的时代，只有言没有信。什么叫只有电话，对吧？因为写信花太多的时间。其实有的时候你在看一封信啊，跟接听到一个电话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今天早上还打了个电话给一个人，那么别人介绍，因为我昨天已经跟大家讲了。我听到个资讯，这个贵州有一个董族跟水族，到现在有两三百万的人，他们中间还没有福音进去，是有一个翻译圣经的魏克里夫，有人在那个地方好像把他们的话变成文字，圣经可能还没翻译出来，就是在他们中间去，一般魏克里夫的这个人到一个少数民族中间去，可能要在他们中间住10年20年，把他们的话慢慢都懂了以后呢，然后给他们编成罗马拼音的字，然后把圣经翻出来，让他们又可以读圣经，是这样。但是最近呢，听说他们在那边的一对夫妻就要离开他们这个地方了，那么有人曾经到那边去看过他们，也认识我们，他说：“哎呀，那个地方弟兄们啊，最适合你们了，而且他也知道我们的心智，所以在一个蛮偶然的机会呢，他就找我们去谈这个问题。哎呀，我们听了以后呢，你知道吗？这个人很稀奇的啊，你心里面所向往的，你心里面的负担，人家一提到了就有负担，就好像说我真的没有负担去哪一个教会里面做主任牧师啊什么的。所以人家再多教会邀我去做主任牧师，对我来讲我只是听听，是这样。但他们一讲，我跟明牧两个心就动了。”所以今天早上我还在跟一个人在通电话，那么电话讲了半天，后来我觉得我内心世界的东西还是要用信写了 email 给他。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我们会用我们比较方便的，就容易处理方便的方式来处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花一点心，花一点诚心来处理，就面对一个人在帮助他的过程里面，会给他感觉那份的爱。当然我在想，我不晓得在老约翰那个时候，只要有电话的话，老约翰会不会写信给他啊？也不能要求太多嘛，是不是？假如老约翰那时候有电话，他会不会写信？是这样。但是呢，真的我在感觉说，该由在需要的时候，老约翰就单单的写信给他。很宝贵的，我觉得是对一个人。你们有没有收到？你们有没有收到过什么？这个国会议员给你们写信呢、啊？有啊，是他写的吗？他面对的不是一个人，他面对的是一件事。但是老约翰这边是面对的一个真真实实的人。是他诚心所爱，这很感动。当有人亲笔写信给你，而是在你最需要的时候，这一种的安慰， 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哈、啊，一个做长老的，我不晓得该由是不是跟这个老约翰是在一个地方做礼拜啊。不晓得我不晓得老约翰是不是该由这个教堂的长老哈、啊、是这样。但我这边真正看见一个长老跟一个个人信主的人之间的关系是可以这样的，不晓得我们追不追求。我再把世界上的人啊，就是一个公司的老板，他是爱员工啊，还是爱他的公司啊，还是爱他的名义啊，还是爱他的利益啊，来跟这个做长老的老约翰来对照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真正服侍主的人，他所爱的是神所爱的人，真的，他所爱的是神所爱的人，他爱的方式是用他的诚心去爱他，所以他写了这封信给他。好，下面我要讲的，我们常常念的时候，亲爱的兄弟啊，跟亲爱的弟兄们一不一样？亲爱的弟兄们，弟兄们就是泛称了嘛，亲爱的兄弟就是真正指那个该有的，亲爱的兄弟啊，啊，就是指该有了。他说，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我要问一个问题，现在这个该有啊，是什么是真正他现在有的兴盛啊？大家读这段圣经没读出那个老约翰写这个字真的很有意思了。他说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现在这个该犹啊，什么最兴盛？你们说
灵魂
最兴盛。他的身体健壮吗？不一定。他凡事顺利吗？也不一定。关键在这个地方，灵魂的兴盛是该有现在有的一个时期的光景。为什么我在读这段圣经会觉得说这个我们的弟兄这个该有他是一个灵魂兴盛的人呢？因为他凡事都按照真理行。假如灵性不兴盛的话，他会按照真理行吗？想行也不一定行得出来，立志为善由得我，只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我们从老约翰写的这个信里面前后去看的话，这个该犹他是一个灵里面很兴盛的人。为什么他灵里很兴盛呢？他真的，他凡事是按照真理而行。所以我要问大家了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哈。我们觉得一个人灵里面很刚强，是因为你看到他讲圣经讲的都很懂，他好像他圣经很懂，他就是个灵里很强盛的人吗？兴盛的人吗？是吗？啊，是不是啊？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呢。就老约翰替这个该犹做见证，他是一个灵魂兴盛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凡事都按照真理行，而且还有弟兄们来为他做见证。所以灵里面的兴盛，灵里面的兴盛，不是说我们懂圣经多少，灵里面的兴盛乃是我们能够按真理行到什么地步。因为灵里的兴盛是一种力量嘛，是不是这样？今天很简单，一个人睡在病床上的人，他还可以跟你讲说，人应该怎么运动，运动对我们有什么好处，篮球应该怎么打，是吧？跳水应该怎么跳？一个就是在病床上的人，他从前是做教练的，他都可以讲这些东西，是不是？现在叫他起来跑步可不可以啊？不行。现在叫他起来怎么样，可不可以？不可以。对，但他还可以把他这种跟人家讲了，他身体兴盛吗？身体兴盛，就是因为懂怎么样才可以让身体兴盛的道理吗？不，他能够站得起来，走跑跳，那才是叫身体兴盛嘛，是不是这样？有力量嘛。所以一个人什么东西兴不兴盛，不是在乎他懂不懂，不是在乎他懂不懂。所以该犹是一个灵魂兴盛的人。我下面再讲，就是说其实老约翰跟他做的见证是因为很多弟兄们来见证说你是按真理而行，因为真理存在你的心里面。 好，中国人呢，中国人翻译的圣经，不知道西方人倒是对心对脑有没有什么分别哈、啊？啊，就说哎呀，这个我们很多人是把真理存在脑里，是不是、啊？OK， 这个等一下我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下面讲的就是说，可能一个人他遇到的事情不一定那么的顺顺畅畅的，该有可能就是这样。其实我们不反对一件事情很顺利，老约翰其实一个信耶稣的人也不会去反对说什么呢，哎呀你身体很好，你做的事情都一帆风顺，这个事情不好，没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没有的，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这样一个观念说，最好嘛，你遭遇的事情嘛都是痛苦，最好嘛，你的身体，这个不要那么看重，是吧？只要注重灵魂兴盛就可以了。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这样的教导。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凡事，因为约瑟与因为神与约瑟同在，所以约瑟所做的事怎么样？凡事都顺利。兴盛的意思就是凡事兴盛的意思，兴盛就是这件事情做了很顺顺利利的，用一个比较俗气的话来讲，这件事情就做了漂漂亮亮成成功功的，这个就叫这个凡事兴盛嘛。我们遭遇的每一件事情是不是啊，让我们心里面都很畅快很满足的，就叫凡事兴盛了嘛。我们所做的事情都做了很好嘛，是不是这样？其实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反对要我们每一件事情都做得不顺利，是不是啊？遭遇的事情都是痛苦，一天到晚都生在病床上，只要灵魂兴盛就好了。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这样的教训，只是反过来讲，反过来讲是什么呢？反过来讲，万一我们遭遇的事情不顺利的时候我们怎么办？万一我们的身体有疾病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去面对？圣经里这种的教训常常有的，是不是这样？而老约翰在这个地方，他真的希望一个人怎么样？希望一个人身心灵都健壮了，身心灵都好了，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希望人怎么样呢？希望人只要灵里面强壮就好了，至于他身体好不好，至于他事情怎么样，好像也不是我们关心的范围。那么反过来还有一些人怎么样，只关心人家事情顺顺利利就好了，身体健健康康就好了，管他灵里面兴不兴盛，是吧？我们这个人有这种难处嘛，有没有？今天我们关心的弟兄姊妹，我们到底关心他什么？像老约翰一样吗？关心他的灵魂体，关心他所要面对的事。老约翰关心好像是整个层面的，有没有？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关心人什么呢？在教堂里关心人的就关心人，他爱不爱主啊？是不是啊？灵魂兴不兴盛啊？是不是？其实不，全人的关心就是关心他的身心灵一切。其实在我到那个比较落后的环境里面去的时候，神给我看见的一个就是真的盼望我们所传福音的对象是凡事兴盛，身体强壮，灵里面也能够刚强。而我有过这样的经验，就当我们要去关心那些人的生活的时候，居然有人会说，这不是我们的事，这不是我们差会的事。对，我说不是你拆会的事，我一点都不反对，但是绝对是我们在当地传福音给他们的人，我们住在他们中间，这一定是我们的事，是不是这样？到有一天你慢慢会发现，到有一天你会发现什么呢？当你真正加入一个组织，有很多的事情是神给你看见你的事，但是呢，这个组织它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看见，也没有这样一个也没有这样一个负担的时候，那你要怎么办？是吗？天下事情就是这样。哎，老约翰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老约翰是一个做长老的，他真正是 OK。 其实我这个话稍微再讲一下，长老一种是人力的，一种是因为神在他里面给他这样一个托付，他就是有这样的恩赐，他就是这样的生命。一个是神属神的长老，一个是人在组织里面按立的长老。你能够分辨什么是人按立的长老，什么是神的长老？ 但是呢，你不要去分辨，因为你在任何一个组织里面就要听这个组织的话，就好像你上班了，你就要听经理的话，对不对？就一样的嘛。那另外还有一种是实质的，老约翰是一个实质的。我常常在问人家说，老约翰谁案例他做长老的有没有？就像吴长老，我们去问他说，吴长老啊，吴永长老，我们年轻时候，我说吴长老啊，我们跟在你身边那么久哈，你29岁出来传道到现在哈，他说我们就说谁按你做长老的？你猜他怎么说？他说我是摇身一变，自然就是长老的。很有意思，就有一些真的长老是不需要你要按你的，说人按你的也有真也有假，这是弟兄讲的。有些是基于组织，不然不行，对不对？哎，安利的每一个牧师都有牧养的恩赐吗？神都给他吗？那么安利他做牧师什么，在制度上需要这样，就是这样嘛。我有一次有人要我去一个宣道会做牧师，他第一个条件，你一定要给我们宣道会的人来安利做牧师。我说那就算了。是这样，因为就我不是牧师，你按了我就是牧师了嘛，是不是啊？假如我是牧师，你按不按那有什么关系呢？重点是在羊群的当中，真正能不能爱他们，能够牧养他们有主的话，这才是重点。所以一个是实际的，一个是人为的。老约翰这边是做长老的写信给该有，这个长老是什么？我相信也是跟吴长老一样是摇身一变的，你相信吗？因为我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记载到哪里说谁去按老约翰成为长老，没有。是这样啊。那我本身不反对有人被按立做长老，我一点都不反对，但是呢，有人要按立我做长老的话，我要考虑一下。为什么呢？第一个我要考虑的是，我是不是在神的面前有长老的实质。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OK， 好，那么真正你看，一个神，一个在神的眼中有长老实质的人，他会爱该犹，他也希望该犹每一件事情都顺利。我相信该犹那个时候很多事情遇到的事情不是那么兴盛，你相信吗？人生里面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嘛，特别是他在一个他这个信主的人，他有心做一些行真理的事，还有很多人反对他的，所以他做起事情的叽叽嘎嘎不顺利的。所以这个老约翰听到了以后才会写信去安慰他，我真的希望你所处理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心心生生的，顺顺利利的啊，是圆圆满满的。另外呢，该犹很可能的身体并不像他的灵魂一样这样的强壮，你相信吗？所以我下面要讲一件事情是很真实的。假如我这样讲啊，身体强壮跟听主的话有没有关系？还是只有灵魂的，只有灵里面的强盛跟听主的话有关系？身体强壮跟听神的话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有没有关系？有关系。你看，你看，一个问题出来总是有不同的意见，是不是？有没有关系？
那强壮。
哎，那我们这边也不是开辩论会，但是我要讲那个很我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一个人他造了一个东西，造一个东西的时候，跟他讲说这个要这样用，要这样保养，要干什么，是这样。那么这个东西是不是会比较用的比较久，用的比较好，是不是啊？但是还有一个人呢，就是说他觉得他比那个造的人更聪明。然后他说不是这样，我要按照我人的方法来做。那个这个东西我用了久，还比较用了年纪大，少，你们讲对不对？少，是不是啊？我觉得就是这样，就简单的一个道理讲，我们人是上帝造的，我们按照神的定规去吃，食衣住行，我们就健康，是不是这样？大爹问你们，我在上帝所创造的环境里面活了25年，你们在美国活了25年，你们身体健壮还是我健壮？不行，来比，是不是这样？就很好的说明嘛。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说我们身体健不健康跟神讲的没有关系，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常常吃食品，很少吃食物，是不是这样？食物都是上帝造的嘛，是不是这样？食品都是人做出来的嘛，是吧？但是很奇怪，我们人都喜欢人手所造的东西，怪不怪啊？因为人手所造的添加物比较好吃，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假如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个所有灵里面心上的人身体都很健康，不一定。那为什么不一定呢？他灵里面心盛是他愿意按照神的话去行，他身体会不健康呢，因为他没有找到圣经里面人应该吃什么怎么去做，你没有遵循圣经里面记载这些东西，所以他的身体会不健康。你们同意吗？啊？所以到最后没有办法怎么办呢？没有办法怎么办呢？就灵里兴盛的只有说灵里兴盛最重要，身体兴盛不重要，只能这样讲嘛。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身体不健壮了，是不是？我第一次到泰国去啊，一个很爱主的一个牧师，到最后怎么样呢？得癌症在病床上，我去看他，我就发现说，哦，原来爱主的人也会身体不健康的。为什么？假如他吃了东西跟那个会得癌症所有人吃的东西都一样的话，他灵里在心肾这边了，他还是得癌症了，是不是？那反过来讲，在我们自己有没有一种心里面的看见，身心灵的健壮，都要按照神的心意，食衣住行。这点我们也没看见。我们喜乐团体有个老弟兄，对不对？其他不讲，86岁了，精神饱满，是吧？我们只问他说，这个我们叫他舅舅，舅舅你怎么会这样？他习惯了，圣经里面很多跟食物有关的东西啊，他就翻出来吃。他从来不吃猪肉，真的，他说我不吃猪肉，因为圣经里面不给我们吃。说这没虽然没有讲为什么不要吃，但是他既然说不吃，我就不吃。他说我吃什么呢？我都是吃土里长出来的东西，那个水果没有核的他都不吃，因为圣经里面说你这个上帝把土里长出来的菜蔬跟树上凡是有核有那个核的果子吃给我们人来吃，所以没有核的果子他也不吃，乖不乖啊？哎，但他就比我们健康啊。这个东西，另外一句，我们不要说可不可以吃，应不应该吃，吃了就错吗？吃了就犯罪吗？我们不讲这个嘛，我们讲身体怎么样能够健康吗？身体怎么样能够强健吗？身体强健跟听神的话没有关系吗？我跟大家讲，有关系的，有关系的。我们有时候只能够承认说，哎呀，我们有口腹之欲，是不是啊？马拉不想吃，淡而无味的不想吃。什么叫淡而无味呢？大妈有时候上去，蔬菜啊，水里煮一煮，这不就吃吗？盐也不白什么，好不好吃啊？不好吃，健不健康啊？那么到最后一个底线是什么？因为我们爱吃我们想吃的，很多的时候就造成我们身体不健康。当然我不知道这个该有啊身体不健康的原因在哪里啊？至少老约翰在写信给他的时候，至少是。他的身体比他的灵魂要不够兴盛一点，你们同意吗？意思就是说，他有关身体方面按照真理行的，跟灵性上愿意按神真理行的之间还有一点点的差距，你们同意吗？今天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常常给他二分法，身体啊灵魂啊给他分得非常的清楚，好像我们这个身体上面的健康，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好像灵性里面的东西一定要按照真理性，是这样吗？我们要去思想啊。那我自己本身呢，真希望朝着这条路走，圣经里面准吃的我们就吃啊，圣经里面建议，就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虽然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吃，但是我真的相信神不叫我们吃不是因为好东西藏起来不要我们去想吃，哦，这个东西一定是对我们的健康不好的，是吗？我常常在想啊，上帝连杀的牲口献祭的时候只有人都不可以拿去吃的，只能够烧在祭坛上呢，你们没体会啊？今天我们爱吃什么油牛油什么油的是吧？我们常常想，神为什么要把这个自由？一方面它容易烧，一方面又给我们人吃了怎么样？哦，对我们没有好处啊！你好去思想，还有很多的东西是跟我们身心灵有关、健康有关的，我们好去思想。 这就是老约翰他说的，我真的盼望你怎么样的，这个凡事兴盛，身体强壮，正如你的灵魂强壮一样，兴盛一样。我们不要说爱主就好了，是不是啊？好像凡事皆佳品，是吧？唯独什么灵性高，是不是啊？其实灵性高是最重要的，但是若是我们灵性好，身体也好，我们所做的事情有见证的话，不是更能荣耀神吗？但是有的时候这三样东西好像不能够平衡啊，好像好像这个我们会好像会偏食一样啊，总觉得既然这个灵性最重要，其他东西可以忽略一点，是吧？等到有一天呢，等到你身体很软弱的时候，你灵里面再刚强哦，神的荣耀也是会打折扣的，你同意吗？啊，是这样。好，下面第三节以后我要讲的是他的灵魂兴盛的原因。他说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喜乐。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一个是有弟兄来证明，证明什么呢？证明两样事情。今天我们只能够证明什么呢？我们要很小心啊，我们去证明别人，为人家做见证，你要很小心。他到底是很懂圣经呢，还是神的话存在他心里？这是不一样。就是说，当一个人真正把神的话存在心里，渴慕神的话，他至少有一个心说，我真是愿意照着神的话去行，我做得到做不到，真的是神还要需要来依靠神的。但是假如我们的想法只有一个什么呢，我们想法我只要懂圣经，至于说这个圣经跟我们有没有关系，我根本不在摆在心上的话，这个叫什么？这个只叫真理只在他头脑里，没有存在我们的心里。大家同意吗？大家能不能分辨这个东西？今天有很多人是希望把神的真理摆在他的头脑里，不是存在心里。那这个之间的差别在哪里呢？一个是我只渴望明白懂，存在脑里，就是我只追求懂就可以了。但存在心里意思是我真的渴慕要，才会存在心里嘛，是不是这样？今天好，今天我讲得很坦白，该由是一个什么样呢？该由是一个不是仅仅追求懂真理存在他的头脑里就可以的人。该由是一个被其他的弟兄们来证明他对于神的话真理是要是存在心里的，所以他才能够去做。假如我们连这个真理要都不要的话，我们会不会去做啊？会不会去行啊？就不会嘛。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总有一个内动力，一定至少要我要嘛，我渴慕嘛，我想嘛，是不是这样？今天问题是我们对于神的话的那种渴慕，到底是一个目的只是为了懂可以讲给人家听呢，还是我们听到神的话我们要存在心里，我要我有一天要去遵行呢？我们到底是什么？你碰到过我们所有神的儿女，你的感觉是什么啊？今天我们碰到一些神的儿女，包括牧师、传道、长老、传道人、宣教师、通工在内啊，弟兄姊妹，你去碰到一个人，你是觉得他要的只是我懂了圣经可以讲给人家听，还是你碰到人感觉说他听到了主的话，他说我要存在心里，因为我要去遵行，到底是哪一样？这个非常关键，非常非常关键。这个东西没有，就是去行真理叫缘木求鱼，真理永远在那个地方，跟我没有关系。我们永远只是懂了可以讲给人家听，懂了可以讲给人家听，一件很好笑的事情，你知道吗？所以我有的时候会落在这样的一种的，我称它是一种试探的里面。但是呢，我好像在这一点上面，我都神给我看见。你知道有很多人要我去跟人家讲宣教，其实我去了泰国没有多少年以后，就有人希望我一直出来去跟人家讲宣教。大家了解这意思啊？但是神给我看见的是，我里面有个谢幕，我里面有个谢幕是什么呢？我里面有个谢幕是去行宣教， 不是去跟人家讲全家。因为我很清楚知道一件事情，我真的看了很多情况，就是有很多人本来很有心要服侍弟兄姊妹，爱弟兄姊妹，不管是关心老人也好，关心什么样，到最后怎么样呢？你慢慢发现，他只要去一个什么地方接受一套训练以后啊，他慢慢开始变了。他怎么样呢？他只有一个负担，就是把他学来去告诉别人，变成他一个负担了。那他做什么呢？他做什么呢？他就是把他懂得去告诉人家。这就是为什么今天那么多人大家都要追求去懂嘛，因为你不懂怎么去跟人家讲呢？是不是这样？很奇怪，他懂了以后，你真要他做什么呢？你真要行一件真理要行的事情呢？他又不要怎么行，但是呢，要他去跟人家讲他学来的东西，他妈妈开始会了。为什么？因为他学的就是这一套嘛，是不是这样？今天有多少的人刚刚开始有心去宣教的，等到他上了什么什么宣教的什么什么东西以后，他妈妈开始有负担去告诉人家什么叫宣教，要人家去行。大家了解这意思啊？怪不怪？其实今天在我们的弟兄姊妹中间，我们团体也好，老实讲，在美国想了个半天，还需要谁来教谁呀？在我们中间要有些人去行真理的时候，那个这个东西才是让我们彼此之间能够获益的，不是吗？不是吗？当人有心的时候。来不来 ？7-11 来不来？就当弟兄姊妹在他人生道路上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是爱弟兄。7-11来不来？别人做生意的都知道开7-11呢，什么什么什么朝九晚五是不是、啊？万一人家6点钟开始有需要的事，你要不来7-11呢？啊，一天24要 stand by， 服侍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重要的事情嘛。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而该有他是这样的一个弟兄，而且不是他自己说，今天我们大家讲真理存在我心里，我是个行真理的人，是自我解释。我看到很多人这样，我是宣教士，对不对？真的，你看看他做的事情呢？比人家不信耶稣外邦人开的跨国企业的人家去上班的态度都还不如的嘛，都是自己说的，哎，我是，这便是什么？有弟兄们来为他做证，证就是见证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啊，最好的证明人是谁啊？就是我们的配偶，啊。我告诉你啊，在礼拜堂里面什么人跟你做推荐、还是人性格肚皮的，谁晓得你是什么是什么？真正能够证明你是一个真理存在心里，而且是一个行按照真理行的人，就是你的配偶，跟你最亲近的人。难怪今天有那么多人都要跟人家隔离，不能够给人家很清楚了解，因为清楚了解人家以为的假想统统都破灭了嘛，是吗？啊，所以今天这个今天很有经验的老基督徒啊，当他的太太说了天花乱坠的时候呢，他就去看他的先生脸上的表情。当一个先生在台上说了天花乱坠的，他去看看那个太太脸上的表情，这样是吗？弟兄们，谁最能证明你是真理存在心里？我们在按真理行是谁啊？那么当时的这个环境，为什么弟兄可以来证明呢？因为当时犹太人信耶稣啊，要被家人统统赶出去的，他们都是在一起生活的，没有太太的怎么了？他们在一起生活，他们也在一起生活的人嘛，对不对？所以弟兄们来跟他证明。弟兄姊妹，真的，当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真理有没有存在我们心里，还是存在我们脑里？那个脑跟心才只有几闸哈，那个距离简直太远了，我告诉你，至少在我们的心智的里面，我们希望有一种渴慕，让神的话能够存在我的心里。我有这样一个，要有这样一种渴慕，我现在还有很多的渴慕，我到现在还做不来的， 但是我真的渴慕要存在心里，才会神才会兴起一个，神才会兴起一个环境，对不对？兴起一个兴起在我们身边，兴起一个人，让我们看看，我们真的是把真理存在心里，真心要遵循真理的时候，神很幽默的就会搞一个人在你身边来给你一些问题，然后就看你真正要行吗？对不对？我们讲了嘛，你说你要学谦卑，上帝就把一个很骄傲的人摆在你身边，看你真正愿不愿意要行谦卑的真理，要不要学习，是不是？你是最怕别人误会你的，就搞一些七七八八是是非非的事情在你生活的里面，让你看你在不在乎别人冤枉你，就是这样啊，是不是这样？等到你正要学饶恕的时候怎么样呢？你看环境里面就有很多就一天到晚得罪你的人，是不是这样？那我们真正要不要行真理了嘛？上帝知道的，是这样。假如我们今天神的儿女活到现在，什么事情也不遇到，是不是？就证明说我们一点心思都没有嘛？我们向着神的真理，我们根本也没有心要按照真理行。那结果怎么样？结果好像我们遇到了，我们也失去学习的机会，遇到了也失去学习机会。今天有多少的人，神把一个可以学习行真理的机会给我们，我们是自己轻轻易易的就放过，是吗？行真理，第一步是要我们把真理真正愿意存在心里。我们不存在心里，真的不会有这个动力，也不会有这个意愿，是不是啊？更何况行真理这件事情，也没有谁会勉强你，是不是啊？对不对？他变成这样嘛？这个做生意的时候，还有老板勉强你，是吧？你不做，是吧？炒你鱿鱼，薪水没有了，是不是啊？今天基督徒说不行真理，你拿我怎么样？我顶多换个地方做，你告诉你怎么样？对，你拿我怎么样？对不对？那是要自己心甘情愿的了啊，是这样。哎呀，下面这句话我就更想不通了。怎么想不通呢？老约翰他说，我听见我的儿女们能够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这件事情我更不懂。好像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还有一种情况比行真理还更功力更高一点呢？是什么呢？当有人看见别人行真理，他就高兴，他心里就喜欢。一个不行真理的人看见一个人行真理，他会高兴吗？啊？当一个人看见别人行真理，比他行的更真理的时候，他会高兴吗？啊？一个漂亮的女人看到一个人比她更漂亮，你会高兴吗？是不是啊？对不对？一个做太太的看到别人的丈夫比你自己的丈夫好像更爱她的太太，你心里会高兴吗？我告诉你，会这样。当我看到一个做先生的爱他太太，我真的心里很高兴，因为他行真理嘛，是不是？就是说今天有很多的情况，我慢慢去思想，其实很多真实的事情是发生在我们周围。你慢慢去，你们不要想了，我们讲圣经讲圣经，等到有一个人真正按照真理行的时候，第一个反对他的可能就是你，我告诉你。假如你不行真理的话，你同意吗？啊，你同意吗？老约翰他会说，因为这个该由行真理，或者他听到很多神的儿女们行真理，他就很高兴，证明老约翰是一个什么？他也是一个行真理的人嘛。老约翰不行真理，哎，耶稣行真理，文士跟法利赛人喜不喜欢？啊，喜不喜欢？文士跟法利赛人不懂真理，他不懂真理。因为他不行真理，所以他根本就不喜欢耶稣行真理。我告诉你，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我们今天在基督教界会碰到几个你真正行真理别人会喜欢的。我告诉你，我讲出来你可能会很灰心，你不信你试试看，你真正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不信耶稣人得着益处，他也不反对你。今天起来反对你的是很多说是信耶稣的，你相信弟兄讲这句话？ 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大家是在追求懂嘛，自己遵不遵行呢不一定嘛。等到他自己不是一个遵行真理的人，很稀奇，你在遵行真理，他一点都不喜欢。哎，怪不怪？怪的呢？
是少数人。
对，少数人。但我不晓得是少数人多数人，我真的我不敢讲。我的意思是说，不行真理、懂真理的人是不会喜欢别人行真理的，可能一个都不例外。我不是说我们今天接触信耶稣的人啊，都是不喜欢别人行真理的。我乃是说，一个不行真理的人，看见别人行真理，他不会喜欢。这个话你们要听，你们要听得懂。但敏文都还没听懂，你们也不一定听得懂。就是我讲的话比较会跳跃。
他不能算是懂真理啊。
不，法利赛人懂不懂真理啊？法利赛人问耶稣的每个问题，在真理上通通上帝的主。但是考试都一百分的，但是很稀奇，当耶稣行真理的时候，他们一点都不喜欢，怪不怪？所以等到有一天你行真理的时候，别人不喜欢你，一点都不要觉得稀奇。假如你觉得稀奇，你觉得很 frustrating， 所以怎么样？你行真理不是为了行真理，你是借着行真理达到别人喜欢你的目的，这个上帝都不喜欢。你真正行真理，就是别人不喜欢，我也按照真理行。但是你早晚会碰到喜欢你行真理的人，大家愿意一起走在这一条行真理的路上，我们就变成同路人。我们变成同一个教门的人都还不重要，有一天我们变成同路人，一起走在这条遵行神真理的路上。老约翰这句话里面透露出多多少少的现象。他听见儿女们行真理，他说他的欢喜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其实我们人生今天很简单，我们也喜欢别人行真理，对不对？但是好像我们心里面还有一些东西喜欢的比别人行真理喜欢的更多，有没有？会不会这样？但是老约翰呢，不是一个做长老的，一个做长老的，我在这边看到一个做长老的心，当神的儿女愿意行真理，没有什么喜乐是比这个更大的啊。假如这样讲，我问很简单的问题啊，杰森在这里，你觉得你太太听你的你更高兴呢，还是你太太听耶稣的行主的话你更高兴？
叫我讲真话讲讲，
随便你，上帝在听。对不对？
对啊，他们听耶稣的话我就全部死了。
是，如果听耶稣的话就会听他的话，
也不一定，
那不一定，
也因为他的话可能不是耶稣的话，
听耶稣的话会听我的话，这个有道理啊，因为他就完全顺服了。
不是，就是他会顺服你，但是
因为顺服耶稣的关系，
他会顺服你，但是神真正不喜欢的事情，他也不跟你变，但是他一定会照着做吗？也不一定，啊，就是这样，
这有道理。
他不会去跟你辩驳，他不会要你一定要做他想做的事。
这不是对我讲，
不是，大爹只是大爹只是提出一个很在我们生活里面非常在我们生活里面非常真实的嘛，那在我们生活里面非常真实的话嘛，就你的儿女、你的父母、你的配偶，甚至我们在一起在一个聚会里面配搭的同工，他听神的话你高兴呢，还是他听你的话你更高兴？你讲给我听，别的话不要说了，真实的。啊，这个非常重要，非常关键，这就是老约翰所说的什么呢？就是说，只要你们遵行真理，我听到你们遵行真理，没有什么喜乐比这个喜乐更大的。哇，这，我们要不要这样？我们有天跟我们太太讲说，阿弥呀，你只要听神的话，你不听我的话，就是你听我话我很高兴啊，但是你听神的话按照神的真理行我更高兴。你敢跟太太讲这个话吗？
认识
慢慢，真理不是认知的问题，理性才是认知的问题， 真理是生命的问题。真理的认知是生命的问题，解禁是头脑的问题。你们慢慢能够听得懂我的话就好了。解禁是头脑的问题，但是呢，生命是对真理真正体会的问题。OK， 今天的问题在这个地方。我们当我们愿意按照真理行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慢慢会给我们看见什么是真理。当我们没有这个心要按照真理行的时候，我们总是希望我们希望别人做的是真理，目的是你要听我的，就是这样，不是吗？心态上是这样嘛？我要你听我的，我怎么可以要你听我的？我就要把我要你照着我意思做的这个意思，把它解释成是真理。所以你不这样做，我就给你扣帽子，你不行真理，就这样，是不是这样？但等到我们真正有颗心要按照真理行的时候，到底是以我为准呢，还是以神为准呢？今天有多少人要你做的事情只是他的一个意思，对不对？可能他心里都不平安，正是很多的现实的考量，他也不得不把它解释成这样才是真理，其实他自己心里都不平安的。我告诉你，你要去用你怎么知道？因为我曾经是这样过，我怎么不知道？我不知道的东西给你们乱讲啊！我曾经这样过嘛，站在一个地位上，呀，这样把它解释成这样，对不对？其实我那时候叫大家这样做的，心里还很不平安的吗？那你还有什么真理不真理的？真理是我把它解释成是真理的。今天在中国大陆讲，我们今天不是市场经济，我们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讲这句话的心理平安吗？他把它解释成这样嘛？到底什么是什么？这个东西很厉害。所以老约翰讲的这句话说，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这一件事情至少我们里面有一个，你不听我的没有关系，你能够按照神的话去行，你至少有这个心按照神的话去行。当你真正行的时候，你说这我真的体会这是主的真理，我愿意这样行，我们都要给他点鼓励的。我告诉你，是这样，不是说我讲的才是真理，那就怎么样，只有我讲的这个你们听了才叫行真理，是这样吗？啊，天主教的，对不起啊，假如有一些教派的人按照教皇做的就是行真理，是吗？从历史里面来讲，杀掉多少真正爱耶稣神的儿女，我告诉你，这个东西我们真的一定要非常非常真实的去体会。第五节我们来看，他说，亲爱的兄弟啊，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我们再来看第九节，下个礼拜给你们讲，我曾略略的写信给教会，但那在教会中好为首的不接待我们。 OK 啊，今天为什么该有一个什么难处呢？该有一个难处就是说，他忠忠心心的做一件神所喜欢，就是该有忠忠心心的做行一件真理神所喜悦的事，结果有人不喜欢，他就有难处嘛。但是这个老约翰怎么说呢？他亲爱的弟兄啊，凡你向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只要你在神的面前，就只要你配得过，只要你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就好了，不要怕别人批评你了。这句话没讲错，是吗？是吗？那等到下个礼拜我们第九节的时候，我就会跟大家深入点讲这个东西。今天就是问题的，就我们是行真理，别人不愿意行这个真理，他就把你所行的真理可以说成没有必要，结果怎么样？让那个行真理的人很难，很，假如用美国比较通盘的话，就是让他很受伤啊，是不是啊？就是这样嘛。那老约翰在这边写这封信给该犹的时候，就是其实你做的那些接待旅客，特别是 不向人家收取费用的这些人的客旅是传福音的这些人怎么样呢？你接待他这件事情是神所喜悦的啊，是吗？啊，但是你接待一个人是不是就你接待这样的人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呢？啊，
不是。
不是。那么老约翰在这边不是分化吗？不是不让人家和睦吗？是这样吗？老约翰在那边真正跟他讲说，该犹啊，亲爱的兄弟啊，凡你向客旅之弟兄说，凡呢，还不是一个两个呢，是很多的呢。我讲的真实一点，明和，假如有一天你这个明和家接待了一个被人家认为是什么的人，你看看看，就是看有没有做长老的约翰像做。像约翰这样的长老会写信来安慰你。哎，讲了十不十几啊？这种事情在那个时候才发生吗？现在有没有可能发生？啊？这老约翰，老约翰要写这封信，单单给该犹。我讲还有一件事情，就你只要是行真理的，就是有人什么什么什么有地位的人，对你有不同的看法。你也要按真理而行，但是你按真理而行，不要去反对人家，是不是？你只管按照神的真理而行嘛，你不要在乎别人对你怎么样一个看法。但我们今天很难呢，很多人真的这是一个真理，但是呢，行真理不看神的脸色，还有看人的脸色，你们懂我的意思啊？是吗？这些事情在我们周围不发生吗？今天在我们周边的这个基督教界不发生吗？今天在我们的中间不发生这样的事情吗？你是行真理，需要看人家的脸色，是不是这样？啊？我们不要去反对别人，但是老约翰这个做长老的老劝，似乎有点意思，就是说，你真的是行神所喜悦的。接待了那些不向外邦人一无所取的那些在外面服侍主的人，你凭爱心忠心接待他们，你能够帮助他们往前行就可以了，你不需要在乎别人的脸色，是吗？这件事情容易吗？你在这边还要混吗？啊，容易吗？今天有多少的人，我再跟你讲啊，为什么有一些六世明运的时候，我们真的碰到这样的人？也可以这样讲，比如说你像张伯利，我们坐在一起谈过话，而且他也在给我们做见证。六世事情出了以后，他只有往俄罗斯冬天的地方跑，有没有？跑到任何地方，接待张伯利要不要看脸色？啊？要看脸色，你不看脸色什么结下场啊？这个你要自己考虑啊。但是有没有一些人行真理，管你什么，有没有一对姐妹接待张伯利，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我们愿意做吗？你不愿意做，上帝不怪我们，神也不怪我们。但是当有人愿意这样做，你的心里怎么想？这是非常真实的事。
我当时想过这个问题哈，我看他那个书《逃离中国》那书的时候，就说那对姐妹在接纳他的时候，我当时在想，他其实从法律上来讲，他似乎是一种，也是一种犯罪了。
对。
但是从神的角度上，他是一种很宽容的心。那怎么对待这种法律上你服从国家以及这个
？OK， 这个东西非常重要。我把我一点的经历跟你讲哈，举例讲。这个任何国家都有法律，对不对？我们都要遵循法律。那么好，等到有一天，这个人的法律跟神的心意之间有不一样的时候，那么我们怎么想呢？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啊。所以我讲了一句话：犯法不一定犯罪，啊，犯法你是违反了国家的法律。OK， 这样。我每一次进到佤邦去传道，我都要非法进入缅甸。没有任何的签证，没有什么，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好，我到泰国的边界， 守边界的人说，你不可以过去，对不对？那我就跟他讲说，你里面学校有那么多学生，我不去怎么办呢？他说，你从我这个关卡过去就不行，我给你过去了，我犯法，是不是这样？那我说，那我不从你关卡，我从树林里面走过去，那我不管你，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就很清楚嘛？就他没有犯法，我也没犯法，我也犯法嘛，对哈？那我的一个心是什么呢？就是我犯法了，我愿意接受泰国法律对一个犯法的人一切的处分，因为我这件事情只是犯法，没有犯罪。就是我也后来跟他们讲，我从那地方回来，对不对？对不对？回来，我说你们抓我去坐牢，我一点都不怪你，因为这是你的责任。但是假如你让我来来去去，你也知道我做的事情是好事，将来对泰缅边界的安全各方面都有好处的话，我们今天不去办学校，不去教育这些学生，他们长大了就是土匪强盗嘛，抬了枪的人嘛，是不是这样？我们今天去用爱，我们用这个耶稣，我们去给他们办教育，给他们懂了，他们以后可以不要抬枪，可以做别的事情，可以生活，这是对泰缅两国都是好的。我们是做一件好事，但是我现在这样去是违反你泰国的这个法律的，对不对？你抓我去坐牢，我一点都不恨也不怪你，我觉得这是你的责任，你应该这样做。那这就是我的心态，是吗？是吗？这个很重要。但是今天很多的时候怎么样呢？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守法的目的怎么样呢？没有遵循真理，我们守法的目的是怕我吃亏，我不遵循真理的缘故也是因为我怕吃亏，是这个问题吧？是不是这样？上帝的利益跟我们的利益，神的荣耀跟我们的面子，我们的选择的临界点的时候，我们就看出来说我们是信耶稣的，跟随耶稣到最后怎么回事。但是我要讲的，你不这样做，你没有像那两个姐妹去接待张伯礼，上帝也不怪你，因为真的嘛，你的生命你的各方面都还没到这个地步嘛，神也不会怪你。可能神是我们失去了一个可以行真理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还没有死，还有很多这样的机会，神给我们预见，就是看我们生命里面成长，我们成长了做法就不一样。今天一个人做一件事情做了50年都这样，我告诉你，这个人是生命没有成长的人，他只要生命成长，他一定会有不一样的做法，一定会慢慢会长进的嘛，才变成这样子嘛，是吗？所以弟兄姊妹，在这边我们交通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老约翰写这一封信会不会得罪人啊？会不会得罪那个称为这个丢特飞的？会不会？会啊，他是故意跟他过不去，还是老约翰是一个做长老的，他要鼓励他的儿女，真正在行真理的时候遇到很多的难处，别人的不解的时候，给这样一位行真理的弟兄有一点心灵里面的鼓励，你们说是哪一种？啊，今天我们对一个要行真理的人，我们还希望他你不要行，是不是这样？最好不要，因为你行了会有很多麻烦。还有一种什么？你真正行真理，给你有点鼓励，你真的去行真理吗？因为做每一件事情人都有不同的看法，是吗？当我们知道这个小弟兄他是有心要遵循神的真理的，当时有地位的人对老约翰的反对，对老约翰有没有影响？你们说？但是老约翰的选择，他是支持一个行真理的小弟兄，他宁愿得罪一个有地位的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老约翰的考量不是他个人得失的问题，老约翰的考量是神的真理有没有人愿意继续做下去。因为这个时候不讲话了，该有以后就怕的，你信不信？该有真的会担心的嘛？到底我这样做对不对啊？就接待一个在外邦人当中去传道，不向外邦人收取费用的人，我们接待他，让他能够继续的往前走，是不是这样？ 中国大陆现在我们不太能够了解的，就是说在中国大陆有很多的传道人，他正是一个地方用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到任何地方都是弟兄姊妹接待他嘛，是不是啊？但是假如在他们这一片里面有一个人确定说这种人不可以接待，他就不能接待，不能接待怎么办呢？要么就这个恩典给了别人，这个人可以继续在这边接待，又继续到下面上去传福音，不然的话怎么样呢？不然就让他因为没有人接待，所以他怎么办呢？他只好回家了，就是这样嘛，这是硬碰硬的事情。哎，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查这段圣经，你怎么想？你能够体会老约翰写这封信给该由老约翰的心情吗？老约翰的心情是为了他自己的地位，为了他自己的名义，为了他自己的什么吗？他这个做长老是为了什么？为了让一个行真理的小弟兄能够得着支持，继续愿意做神所喜悦的事。这么厉害，所以他怎么说呢？他说，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一个是我们行真理，一个是我们跟那些为真理做工的人一起同工。今天我要讲了，今天我讲个观念的问题啊。你在圣地里面做工，就是为真理做工啊。就是在耶稣那个时代哈，在老约翰他们那个时代，在圣殿里面跟圣殿里面做一样工作的人，跟他一起做工，那么这就是叫为真理做工；还是在会堂的里面做会堂里面的工，就是叫做是为真理做工；还是我们看圣经里面新约记载的时候，有一些人真正是为真理做工，我们接待他，这个叫做我们跟他一起为真理做工。你们讲啊？非常非常关键。我讲的是一个圣经里面记载的事实，圣经里面真正的真理跟事实可以反映今天我们所在做的到底是一回什么事。这么厉害的啊！你要在圣殿里面做事，就要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他们许可。但是你真正要为真理做工，只要身体里平安，你就可以做。你们同意吗？啊，我们今天到底要走什么样的路？我们到底要的是什么？我们到底是要为，我们到底是要行真理，还是要与为真理做工的人一起同工？我们到底要的是什么？这段圣经老约翰的话太清楚了。该由，你不要难过，你也不要灰心，你只要行神的真理，你只要与那些为真理做工的人接待他们，你就是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有没有啊？那今天我们做的什么工呢？我们今天是为你，今天我们是为真理做工，我们还是为圣殿做工，还是为会堂做工，还是为教堂做工？我们到底为什么做工？你们讲给我听。我真正告诉大家我的心态，我到庙里去讲到跟我在教堂讲到的心态完全一样，把主的话讲出来就是了，把一点我体会的主的话讲出来就是了。我没有办法完全了解主的话，但是我把我能够体会的那个主的话讲出来，我在教堂讲也好，我在任何地方讲也好，对我来讲都一样，人多人少，对我来讲没有差别，都是一样的。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关键的，老约翰在这边讲到的，我们可以是一个行真理的人，我们也应该追求成为一个与为真理做工的人同工的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做孩子的话真的有的时候想想讲不清楚，因为人语言的关系可能还会造成很多的误会，但是主孩子心里面读到老约翰给该由的这封信，孩子心里面的感触，主真的让我们愿意成为一个行真理的人，我们愿意真的也愿意成为一个为真理做工的人，成为他们的同工。主愿主你使恩， 真的，老约翰他自称他是做长老的，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会爱一个小弟兄，诚心的爱一个小弟兄，他会因为看见别人行真理，他敢讲说，我听见儿女们行真理，我的喜乐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他真的甚至愿意为了鼓励一个行真理的人，与当时在教会里面掌权的，甚至这个真的，或许他会死掉的很多，但他也不在乎，他要鼓励一个小弟兄继续的来行真理。主啊，把这段话摆在我们的面前。假如今天。